第一次看到石板穿做，使我们这个人从由心里面，主，我们愿意赞美你，感激你，主，让你自己的话被传讲的时候，你的话与你的灵同工，使你能够得到荣耀，使你自己的儿女能够蒙到祝福。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思想马太福音第五章，特别在我们所读的经节中的一句话，第十三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属灵的影响力是推展神国的一种最好的，也是主耶稣自己亲自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的一种方法。神国的增长是靠了主耶稣自己的信他的人用生命去影响生命，这种属灵的影响力能够使神国一天一天的健壮起来。福音是借着这种生命的影响力而能够传到地极去的。在南美，以前南美来的一个被称为是南美的哥培里的，那这位也到香港去布道的叫包洛 Louis Palau， 当他在一个美国校园团契所举办的一个青宣大会，在 Urbana Conference 的时候，那一位学生就站起来问他说，包洛牧师，你认为你这一生中间影响你的最深的一本书除了圣经之外是哪一本？包洛牧师毫不犹豫的这样回答说，除了圣经，那就是我在十八岁的那一年我母亲送给我的一本书，这本书是施布珍所做的，给我学生们的奖章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施布珍的作品影响了成千成万的人，而且到今天仍然在那里影响人，也包括影响我自己。我们看到施布珍他之所以能够影响人，是因为他是一个属灵的人，他是一个有属灵影响力的人，他是一个讲他的道而以基督为中心讲道的一个传道人。我们看到他不但震撼了当时代施布珍时代的那一群人，而且到现在为止一直在做影响的工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八福讲完了之后，紧接着我们就看到他劝告门徒要用自己属灵的影响力来做宣道的工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么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么叫它再咸呢？然后主耶稣接着讲，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今天我们的信息从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这句话里面可以得到一句话成为我们的信息，来解释什么是属灵的影响力。信徒的身份是盐，当以生命的实质来做属灵影响的工作。你跟我在地上，我们一得救之后，神没有立刻把我们带回天家，有一个很好的原因，这个的原因就是要把他的儿女放在这个地上来做属灵的影响力，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那我们可以这样问，那我们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或者做他的跟随的人的，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从这个比喻里面，盐的比喻里面， 我们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呢？那我们可以这样讲，从盐的比喻里面，你跟我愿意跟随主的人，应当在日常生活上操练三项的学习，也是三项的认识。第一方面，盐比喻的意义；第二方面，盐功能的发挥；第三方面，盐失位的警告。也许我们用三个英文字更容易帮助我们记得。主耶稣在讲这一节圣经五章，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的时候，他讲到盐是一个比喻，英文来讲就是一个 figure， 是个比喻。第一个 F-I-G-U-R-E， 第二个盐的作用是什么？主耶稣在这边讲到，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就失去了它的作用， the function of the salt。 第二个 function。 第三个，盐如果失去了味之后，以后无用，这个盐就失败了， failure， 失败了，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三个 F， figure， function， failure， 代表了盐的比喻，代表了盐的功能，代表了盐的失位，好在盐的失败。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盐比喻的意义。主今天讲用这个话语来提醒你跟我，我们要实际上明白什么是盐比喻的意义。第五章第十三节上半段讲到，你们是世上的盐。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把门徒，也就是刚讲完了 登山宝训那八福之后，对门徒个别的讲，你们是盐。主耶稣用了这个比喻，盐的比喻。为什么主耶稣对他们讲？因为主耶稣让我们看到盐的影响力。这个主耶稣要用盐的影响力来形容到基督徒对神国的影响力，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那属灵的影响力。主借了盐的比喻，让讲到了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跟随他的人，我们必须要有这种属灵的影响力。我在这边讲到这个比喻里面，至少我们应当有三方面的认识这个比喻。因为盐就是属灵的影响力，因为主耶稣基督要你跟我能够成为这世界上的盐。我们看第一个意义，这个比喻的意义是接受在身份上认同的呼召。主耶稣在这边讲，你们是世上的盐，主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呼召，你跟我要跟从他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回应这个呼召，你就必须是盐才能够跟随他。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讲，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这个字是一个加强语气。什么叫加强语气呢？因为在 希腊文里面，这个不需要这种代名词的，从它的这个动词的后面的尾巴你就知道是对你讲或是对你们讲，那这个上面不需要加的。而这个时候呢，特别主耶稣用了一个字叫你们放在上面。不但如此，而且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那希腊文的这个字的次序可以交换的，但是主耶稣在放这个字讲这个字的时候，第一个字开始就是你们，因此这是双重的加强。在这边主耶稣让我们看到一个就是你们，主耶稣是强调的语气，在这边强调是主耶稣是要你跟我跟从他的人，做门徒的人有盐的身份。那基督徒如果要有影响力的话，我们应当怎么得到？应当怎么得到这个属灵的影响力？第一方面，我们首先要肯定自己的身份。今天很多时候，在教堂中间的、教会中间的一些人，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今天甚至于很多很多要跟随主的人，不知道自己身份是什么。 要肯定自己的身份。在这边讲到并不是讲到你们要做世上的盐，要有影响力，这个影响力不是世界上的影响力，世界上的影响力是指什么？是有权势、有财富，或者是讲这个个人他是一个有智慧能干的人。那教会里面在这世界上他有他一定的地位，他有影响力。今天主耶稣讲的不是这种的影响力，主耶稣讲的影响力是不是世界上所讲的影响力，也不是说这个人天生下来的有的一些智慧所带来的影响力。我们在北美在数十年前的时候，也是也许是在我们可以讲在80年代的时候，甚至再早一点的时候，那北美有一些信徒甚至一些传道人提倡了一个口号，要回到自己的国家中间，在自己的国家中间要能够当政，要能够有权，然后呢成为社会上的影响力。当时的时候我听到这种说法的时候，我觉得心里面不能完全的阿门。那但是呢，现在经过了20几年之后呢，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圣经上教导的一个原则。没有主，圣经上没有教导我们要什么，要变成宰相之后你的影响力才使全国能够归向主。那我们看到圣经上做宰相的两位人，一个是约瑟，一个是但尼里，让我们看到不是他自己要定下目标要做宰相，而有产生那个领导力影响力，而是神因为他看到这个人他里面有属灵的潜力，属灵的实质，他有一个专心爱主的心。刚才那首诗歌非常的美，专心爱主。你知道专心爱主唱这首诗歌的时候真是对我们最好的提醒。今天你跟我属灵上发生毛病，就是不专心爱主，因为我们太容易受到这世界上的感染引诱而怎么偏差了道路。多少时候一个做父母的也许知道自己的儿女是不是专心的爱他，是不是孝顺他。那因为父母带领小孩的时候，养他们大的时候都是很专心的在看顾他，但是当儿女成长大了之后，出去了之后，或者是成家立业之后呢，他们呢对自己父母的心呢绝对不大会像父母当年爱他们的心。因为什么？他们不专心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事情去做。当你自己放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你就想到专心的爱是多么的可贵。在这里神也让我们看到这些神把他放在高位做宰相的，像约瑟跟但尼里，他们的的确确有个专心爱主的心。因此你跟我要小心，这一个口号对你跟我来讲要小心。而且还有第二方面我们要叫做小心的，因为这个口号说我们要从政，要回到自己的国家上能够做领导的地位的时候，你很难分别你是在侍奉主还是你自己的内心所有的想要的。这是一个很薄的一条线，不要把自己放在这种情况下。主耶稣不是指这一种在社会上的领导的影响力，主耶稣是指的属灵的影响力。他要你跟我在这个地方讲，你们是世上的盐，要接受在身份上一个认同的呼召。你跟我今天应当要了解主耶稣这句话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是对你跟我的呼召，让我们从我们的原来的境况中出来，而成为一个盐的样子。因为我们要认同主耶稣对我们的呼召。第二方面，基督徒想要有影响力，不但要有这种呼召感，第二方面还要有一种追求感，主动的追求有实质的属灵的生命。这是你对你跟我的一个挑战。我们再来看主耶稣讲的话，你们是世上的盐。我们看到我们刚才讲到你们是指的我们这所有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人， 现在我们看到你们是是这个字，是这个字呢代表了实质，我们是我们这批跟从他的人是被他呼召出来的，是接受他的呼召愿意成为盐的。那我们的实质是什么呢？是什么呢？实质就是盐。在这边呢我们看到马太在这边讲到我们你们是是是实质，在这里让我们想到了马太跟约翰的写法不一样。约翰写的时候讲到了七个我是，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我不是栽培的人，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一个一个一个我是，是指主耶稣基督的实质是什么。但是马太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你要跟随耶稣基督做基督徒，也就是小基督的，你们的实质是你们是。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四福音真是美，神的用四种福音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到。马太讲到是这一群你跟我们这一群跟从他的人的实质是什么，你们是。因此马太用的是你们是你们是你们是，而约翰就指出来的是独指的那个基督是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在这边呢我们看到主要的是指出来，不论是马太不论是约翰，他们的想法都是一样的，就是要讲出属灵的实质。你的实质是什么？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的本质是那个实质。你跟我能不能讲我们的实质是什么？实质是盐，因为我们是模仿基督的，我们的实质是盐。第二方面，不但是这边讲到实质用是这个字代表了它的本质，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在这个里面说你们是世上的盐，这句话是一个指示语态 indicative， 指示出这个身份来，指示出读者来。你跟我读这句话的时候，借了马太所写的主耶稣讲你们是世上的盐，指示出来，当指示出来这个身份是盐之后，接着就有要求。要求是什么？要求就是盐要一直有味道，如果盐没有味道的话就是失败了。所以这种语态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的语态，叫做指示命令语态。也就是说读圣经的人我们要体会得出来，读圣经的人，神让我们看到在有一些教训是跟他的身份有关系的。如果这个人还没有得救的话，不可能耶稣不可能保罗也不会去把教训那个更深一层的教导他们。因此你看到的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因此保罗的在以弗所书里面用的是指示命令语态，也就是保罗说你们若以基督耶稣为主就当在他里面行，哥罗西书二章六节七节。也就是说主耶稣讲你们其他的人不必跟着主耶稣基督行，也就是不必每天与主在一起，因为你们怎么你们的生命都还没有改变呢，你们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但是保罗讲你们以主耶稣基督为主，这句翻译的如果更好一点就是说你们是以主为你们的主的，主基督为你们的主的人，我今天跟你们讲，保罗说你们就应当在他里面行，指示命令语态。这是表示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的实质是什么。如果你们实质是盐的时候，你们必须有一个自审的机会，你要审查一下自己是不是盐。 而且如果誓言的时候，那以下所讲的话就是针对了你的讲的，是一个要求，是一个命令。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地方，今天的教会中间很多，你知道吗，很多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时候，那他们跟他办公室的人跟街上的人简直没有分别，你分别不出来，只是到了星期五下班回来的时候，哎，今天晚上又查经了，星期五晚上又查经了，他就怎么穿起了那个义袍一样，那他开始像基督了。到星期五星期六教会又有活动，星期天的时候是他像基督的高潮，到星期天聚会完了回到家的时候，一到了离开教会的时候就把这袍子脱下来了，袍子脱下来了，就慢慢慢慢又回到了他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情况之下。今天很多教会中是这个样子，甚至于很多弟兄姐妹把所有的侍奉放在一天星期天通通解决掉，这种呢就是不是言，这种怎么可能对他的社会对他的家庭对他的朋友有影响力。我有一次到一个到国外去讲到一个国外的一个有一群美国籍的在那边做事的人，那他们请我去讲，把他安放在一个弟兄家里面。那这位弟兄呢也是他们的指导，等于他们的指导。那呢我觉得他看起来很爱主，因为他做了很多爱主的行动。但是呢当有一天呢他在家里面，他我的房间呢跟他的家跟他的房间很近呢，他的房门打开的时候，他有公家的事情用电话打。当我听到怎么会声音这么响，想到没有，这里面讲的话都是很脏的话，甚至于把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拿来那个。当我听了吓一跳，怎么可能他跟公司人讲话办公室的时候是完完全全用了另外一套语言。今天多少教会中的人是这种情况，主耶稣讲不是这样，因为你们是世上的盐，是就是本质，你的实质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盐的比喻，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让我们看到盐的比喻有第一种，让我们看到第一方面让我们看到是身份上的护照，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这是实质有主动追求的事实，第三方面让我们看到这有宣教上参与的负担。我们看到第五章十三节这句话，我们再看，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这两个字是最好，是也许我们最好的翻上是地上的盐，你们是地上的盐。主耶稣跟他门徒讲的时候可能在加利利，为什么主耶稣不讲你们是加利利的盐？主耶稣可能在犹大地，为什么不讲你们是犹大地的盐？而主耶稣用的是你们是地上的盐，所有全地都是主耶稣讲的宣教的工厂。因此这句话里面带给你跟我一个观念，说你做事成为盐，盐不仅仅是在本地，是在各个不同地方有一个宣教的负担。主赐下全球宣教的托付界的这句话给你跟我，也让我们看到这句话所代表的全地，这是一个崇高的呼召。因为主耶稣讲神国的扩展是靠了你在这个地上成为我的盐。我们看到这就是这盐的比喻， The figure of the sword。我们再从第二个角度来看盐功用的发挥，你跟我在日常生活上要操练这个盐，它有 the function of the salt， 盐有它的作用。我们来看五章十三节，盐中断，盐若失了味，盐的功用是什么？盐的功用只有我们尝得出来，就是在它的味道。盐的实质是什么？ 是影响力，盐的实质就是它的咸味。它让我们看到在这个比喻里面，而这个咸的味道跟盐的本身在这个地上成为基督徒的影响力。我们看到有三种功用，我们中间的家庭主妇一定都很熟悉这个盐的功用。第一方面，盐的功用是什么呢？盐的功用就是防腐。那呢，让我们看到它能够 preserve， 把它，以前的人没有冰箱，因此呢，过年过节的时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在外面读书，回到家里面去的时候呢，看到了母亲过年的时候，母亲呢腌了很多的肉，那个肉呢放在。放了，还有石头压起来，有的呢吊起来，让风吹干了。为什么呢？那一定要加盐跟盐。那呢，盐的目的是防腐，使它能够防腐。我们看到盐第一个作用是盐呢是防腐用的。盐呢不能什么呢？不能使已经坏了的肉或者鱼呢变成新鲜，这个不是盐的作用。你如果呢，你买来的肉就不新鲜的时候，那这个肉啊，你再放多盐呢，它也不会变成新鲜。盐的作用是什么呢？防止腐化。神让基督徒没有，我刚才讲了，没有一得救之后就进天家呢，是放在这个地上做防腐的作用，使这个世界能够保存到一个地步啊，不至于什么。不至于太坏的地步，防止腐坏。我们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要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圈，我们的工作场所，在我们甚至于全地能够做防腐的功用。有一期的时代杂志时代周刊上面有个主题，它的主题是什么？青年人性及价值观，三个题目。那这个呢，我把它打开来一看之后啊，它上面讲到了两点，讲到了青少年呢、啊，青少年第一点呢，青少年的性行为啊的调查，上面的报告说，现在青少年的性行为啊，现在有三种现象，什么三种现象呢？第一种呢，开始的越来越早了；第二种呢，是什么？频率呢越来越高了。第三种是什么呢？他的伴侣是越来越多了，而且这三种加起来的话相当的麻烦。那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情况，那呢，他指出来是什么呢？原因呢？第一个指出来是环境，为什么呢？他讲现在某体 media TV 电视跟 internet 网络里面，让青少年所看到的得到的信息就是什么？就是情欲，就是性方面。第二方面，圈内的压力。那这个时代周刊讲到圈内的压力是什么？我把他的这句话翻译出来，他讲少年人发生性关系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希望自己在学校中更受欢迎，里面有怎么样？里面有 peer pressure， 使他越做这些他可以越受欢迎。第三方面，让我们看到什么？社会风气的影响，运动员、政治人物隐形的形象。那我们再看到了运动员，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报纸上讲到了公开的这位运动员炫耀自己的性行为的战绩，他讲呢，他曾经跟这个运动员，我们大概都知道 Magic Johnson，他讲过这句话，他讲呢，他曾经跟上千个女人呢发生肉体的关系。后来他讲完这句话没多久，就在差不多一个时候，有一个心理学家，这个心理学家叫 Jeffrey Mason， 是个花花公子。那他自己在记者面前，他公开的讲，他跟一个法学院的一个教授马静农 Catherine McKinnon 的恋爱，而且大言不惭的，他自己说呢，他已经超过了跟1000个女人发生过性的关系。你看这种物体的影响，而造成了造
少年跟青年们的这种性方面行为的泛滥。我们看到这方面，你跟我要检讨的是我们教会的责任，你跟我做是神的主耶稣基督讲世上的言的，那我们应当做什么呢？我们看到我们应当成为青少年现在这个时代防腐的作用。那怎么做法呢？我们父母亲应当自己就是盐，而且呢在家里面发生做盐的功效。我们呢做组织学的教这些年轻人的，我们应当就是盐。然后呢我们教会的青少年应当是学校校园的盐。弟兄姐妹，这都是我们教会的责任。盐的工作防腐，盐第二个工作洁净，不单单是 preserve， 而且是 purify 洁净。我到现在还这样做，喉咙痛的话，觉得可能要感冒，用盐水漱漱，而且呢，盐水呢，我的习惯是还不放的菜啊，不是放很少，放了很多的盐，然后漱口，为的是什么？洁净。那呢盐第二个功用是洁净。在旧约献祭的时候，我们记得在立位记里面讲到必须用的是盐。这边呢我想呢，盐在旧约里面，我们至少看到从立位记里面第二章十三节这么说，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一切的供物都要被盐而献。我们也看到以西结书记43章24节这么说，奉到耶和华前，祭司要撒盐在其上，献于耶和华为燔祭。供物中间撒盐是为了要洁净的作用跟防腐的作用。圣经上又提到了供物中间不能有两种东西，一种是酵跟蜜，但是不可少的是盐。你跟我不但神把我们放在这个社会上防腐，而且神把我们放在这个社会上做洁净的工作。我记得我研究院读完的时候，我上到一个叫 Michigan 一个飞机公司造引擎的公司上班。那这个呢，我们的这个上办公室在楼上，然后办公室的楼下就是工厂，因此这个功能很多，各方面。那呢他们呢在一起的时候所谓喝咖啡，讲的就是什么脏的笑话，那呢他们都知道一个习惯，看我什么中午的时候呢，那我要是出去吃的，中午我自己带了一个纸盒的便当。我便当看完的时候呢，我自己就看圣经，所以他们就看到天母都在看圣经。那所以呢，当他们在 coffee break 的时候，然后呢我一听到他们是在讲这个脏话，但是我一去的时候呢，他们嘴巴就点了，不知道呢，也一方面也尊重我，他就不讲。很奇妙，他们知道，而且最奇妙的是，有一天中午的时候，突然有另外一个部门的一个工程师跑来，年纪比我大很多，跑来说：“陈强，你有没有时间？我能不能跟你今天中午一同吃午餐？”我说：“好，最好。”那他就把午餐拿来，我们一同吃。一面吃的时候啊，我看到他眼睛就红了。然后他两天，我能不能把我最近很个人方面的事情跟你谈？哦，他跟我讲，他的一个女儿跟着一个什么，跟他这个白人跟一个黑人私奔了。哦，他自己的情绪七上八下，他自己又有愤怒，自己又受到伤害。哎，我就把安慰他，而且用圣经的话打开圣经来帮助他，感谢主。他知道在这个接近在这个肮脏的环境中，他需要得到帮助的时候，他会找那个接近的人，成为盐的作用。弟兄姐妹，你跟我要做， 我记得很久很久之前，那时候我到到美国还不行的时候，那时候星期天呢是没有店开门的啊，我们就有这个 blue law， 没有店开门。那呢后来呢，后来呢慢慢慢慢工业化之后，那我那时候呢在一到美国在五万多斤也是没碰过。哎，虽然后来怎么样要加班，要有加班，那我就看到了新闻上面就讲到有一个工人呢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就抗议不加班，星期天不加班，不加班的时候就要被开除了。结果他就招了很多的基督徒聚在一起，那呢一同采取的行动，让他的公司，而且呢让教会，而且也让了法院知道呢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星期天是拿来敬拜神，星期天他们要守安息日，星期天他们不做工的。当这件事情在报上一发表的时候，你知道吗，美国就改变了，那变成星期天上班是选择性，并不是强迫性。弟兄姐妹，你跟我必须成为这地上洁净。那你跟我大概都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人，那他的历史，他的一生呢拍成一个电影呢，这个电影呢叫做火列车，这个电影。那这个人呢中文名字叫李爱月 Eric Liddell。 那这个李爱月，你知道李爱月呢是一个近前的英国运动员，他生在中国，因为他父母亲是宣教士。那结果呢他很快跑，他在1924年的时候在巴黎代表了英国做试运的时候，那呢结果要比赛100米比赛的时候，到了 final 的时候呢，那一天是放在星期天来比100米，李爱月拒绝参加。当他一拒绝参加的时候，他当然别人惊奇了，怎么是金牌你可以拿到，居然呢你不拿。但是你知道我们的神很幽默，奖赏他，他100米他拒绝参加，但是呢过了下星期之后呢是400米的时候，他去参加400米跑的时候拿到了一个金牌。当他拿到金牌之后2年，很少人知道这件事情，他回到了中国，放弃了他一切，他是在天津生，然后就在山东这个地方传教，直到日本军集中营把他抓到集中营里面去的时候，在集中营里面死掉。那是集中营里面大家都没有鞋子，他还给集中营里面他的伙伴他金牌的跑金牌那个鞋子，他交给他。那过去没多久，好几个月之前，就是那个集中营60周年的时候，完纪念到这个人，这是有原则的一个人，他是要在这世界上地上成为盐，做洁净的工作。你跟我在我们的工作上，你跟我甚至于在我们的报税子上面，有没有动手脚，凡事不规矩，凡事跟世界上的一样，你跟我应当在是盐，应当有房子，应当有洁净。还有第三方面，盐第三方面是调味，这个很奇怪的。那呢我因为血压高，我不能够吃很多盐，因此通常呢不放盐。这个鸡汤啊没有盐呢简直就不鲜，很奇怪，沾了一点盐之后呢好像这个鲜味出来一样，不是出来，就是调味。盐的这个作用很奇怪，让我们看到盐的作用是调味，这一点呢你说我都知道，在食物上面缺少盐之后是淡而无味，但是让我们看到加了盐就有味道，基督徒在地上就是盐，使这个社会能够更有一点味道，使人生更有一点意义，使我接触到我们的这些人，他们的生命同样的也改变，而且呢有机会也得到了丰盛的生命。求神帮助你，也更 我们考察我自己有没有盐的作用 the function of the soul。 我们还有第三方面，主耶稣在这里讲到，不单是盐这个比喻，不单是盐有它的作用，第三方面盐有它的失败的地方，盐是 failure of the soul， 盐是胃的警告。我们看第十五章第十三节下来的，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主说盐一旦失了味之后，就失去了它的影响力，这个是有严重的后果。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为什么主讲的这句话，盐失去味道是有严重的后果。第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因为基督徒的好坏是用他的属灵的影响力来做个测量，这个属灵的影响力就是看我们这个盐分，看我们有没有失位，盐若失了位就无用。主耶稣清楚地指出了一点，一个基督徒如果失去了影响力，让我们看到了就变得对神国无用，对主耶稣基督没有用，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警告，一个警告。让你跟我用这句话来衡量我们自己，让你跟我是不是讨神的喜欢，对神来讲他用不用，你知道吗？我常常我侍奉到一段时候之后才体会出来，人家邀请你去讲道或者侍奉的机会，这些不是因为你能讲或者你的关系好人家才取邀，这些通通是什么？神的恩典，通通是神的恩典。也就是说对神来讲有用，你仍然闲又闲累，神要用你。因此我现在所有的邀请来，我把它看作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被侍奉上的恩典。让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里面这边讲到的一个观念，基督徒的好坏可以由他直接跟他接触的人的身上能够看得出来。我们怎么看呢？假如这个人是好基督徒的话，我们可以看与他接近之后这个人变好了，这个人越来越属灵了，这个人呢而受到了他的影响，他爱主更深了，他也更加的有信心了。那我们看到了这个人就是好的基督徒。为什么呢？人家跟他接触的受到了他的影响。什么样的人是所谓不好基督徒，不讨神用的基督徒？凡接近他的人呢都变得怎么样？不爱自己，不爱聚会，不爱祷告，不参加的聚会，而只是喜欢什么呀？只喜欢上餐馆，而只是喜欢去旅游了，变成这样的人了。那这个我们可以讲，这个他所接触的不是一个好的。怎么样我们来测量？测量如果说测量器的指数是零或者是负数的话，那会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讲到第二点，第一点就是说这是一个属灵的测量器。那如果这个指数是零或者是负面的话，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看到这是登山宝训中第一个警告。你看到没有？登山宝训马太福音一直讲的时候，主耶稣没有给过警告，这是第一个警告，让我们看到盐若失了味以后不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我们看看什么叫做丢在外面，这个解决不好解，丢在外面。我想了至少有两派人，可能三派人有讲的丢在外面是什么意思。第一种人讲了丢在外面是指这个基督徒啊失去了他属灵的影响力，也就是失去了神国的份。那也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说的这个人他的他失去了神国的份。那这一派的人假如这样讲的话呢，那我们一个疑问就是说，那是不是要进神国的人一定要凭好行为呢？你可以 会有这种想法。那呢我们另外一方面，另外一种解释的方法是，这是指呢这个人没有影响力，也就是说对神国的扩张是没有用的，是一个不结果子的人。那这个人呢，因此他得不到主耶稣基督给的福分，因此更谈不上他能够得到神的奖赏。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若一把奖赏赐给你，那他若一给我们奖赏的话，福分传递给别人，因为在创世纪里面神这么说，我必赐福给你，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对，第二个讲法比较婉和一点，就是说这个人呢没有价值，对神父来讲得不到那部分，得不到神的奖赏，这个人呢，神呢对神国的扩张是没有用的。我们把它归纳一下，也可以这样讲，我们可以从警告的角度来看那些失去影响力的人。今天你跟我们常常的衡量，我们是不是仍然有属灵的影响力。那呢你失去什么呢？如果失去了盐跟味道，第一个你失去了神赐给你的平安跟喜乐，失去了，你没有平安跟喜乐了，这个是很大的福分你失去了。第二个呢，失去神不但是平安跟喜乐，失去了神的福分，神把这个福分，神把这个侍奉，神把这个工作，神把这个恩典呢超越过你给了别人的，超越过你。如果这件事你不做的话，神的福分超越给你，就好像穆迪改跟 Esther 这样讲，你如果不做的话，神的工作仍然完成，但是呢福分就领不到你，你就变成警告，要小心那个福分就领不到。这是主耶稣的警告。我们也可以讲到第马太福音三章二十二节里面也讲到了，可能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失去盐味的人，他们落到一个什么地步，跟世人的地步一样，他们就好像什么心田慢慢的被世上的思虑，被金钱财的迷惑所困住，以至于他的心田积住了不能解。弟兄姐妹，你跟我必须小心。好，让我们归纳一下属灵的影响力。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今天中间每一个人多有属灵的影响力，讨神的喜欢。基督徒的身份之言，当以生命的实质做属灵的影响。我们必须在生活上学习或在认识盐比喻的意义，盐功用的发挥，谨防盐的思维。神国是借着这种生命影响生命的方式扩展，让我们弟兄姐妹们知道自己盐的身份，而我们愿意接受这个呼召，认定知道自己是什么，是接受这呼召，让我们追求生命的实质，让我们模仿基督而得到这个实质。在我跟你的环境中间参与宣教，发挥盐的作用，因为是世上的盐，这地上的盐。让我们记得主的警告，不要失去了基督徒的盐的分子。在你的生活圈工作场所上面，我们来发挥防腐的作用，我们来在我们的周围的环境里面，让我们来做洁净的工作，而且在你所接触的生命的附近的人中间，让我们能够加入内化，使他们的生命能够有意义。朋友，让我们做一个以生命影响生命的人，这就是属灵的影响力。Ken Morgan 讲过一句话，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讲什么是影响力的特性，他自己回答他的问题，影响力的特性就是以特性去影响人。那这句话用英文讲的更好听一点，容易懂一点，我用英文讲 What is the character of influence? The character of inference is the inference of character.
弟兄姐妹，让我们用属灵的品格去影响做一个人，有属灵影响力才会讨好的事。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说我们誓言，主，让我们愿意接受这个指导，知道这言的比喻的意义，让我们能够发挥言的作用，主，让我们在我们的周围的环境中间来做使别人得罪的，使这环境不腐败，使这环境不洁净，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这个警告，让我们的一辈子不失去属灵的实质，是言不实的，求悦纳我们的心，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